Lesson 13, Review, page 297.
王先生这次帮了我很大的一个忙，所以我买了一点东西送给他，表示一点心意。王先生很客气，而且很热情地对我说，以后有什么困难的事情，只管告诉我好了，千万不要送礼。昨天半夜里，我发现书房的灯还开着呢。今天早上我问我弟弟，他否认，他说昨天晚上根本我没到书房去。我怎么会开灯呢？其实千真万确，灯是他开的，因为在睡觉以前，我分明看见他在书房里看书呢。张小姐在远大念科学，她主修科是生物，同时她也念一门中国文学。她说，免得将来把中文都忘了。我家的经济状况不很好，如果要买书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。最近我在书店发现了一本书，是中国文学批评。我想每天少吃一点点心，积累一点钱，几天以后我就可以买这本书了。这里有很多妇女不识字，应该成立一个识字俗成科，使这些妇女可以有一个识字的机会。求学问是应该不断的研究下去，要不然就要退步的。我的小儿子太给我丢脸了，昨天和王先生他们一块儿进城，他看见什么要买什么。他看见卖鸟的，像黄莺、小燕儿，他都哭着要买，结果王先生都给他买了。你说这样，儿子多么丢脸。一个会唱歌的小姐，她的歌唱得相当好，很受人欢迎。最近忽然病了，她的病很奇怪，好了之后，歌唱不出来了。而且话也说不清楚了，你听他说的话一点也听不真确。据医生说，他休息一年也许会好的。我小女儿的字典丢了，我给她钱让她自己到书店去买，结果她买错了，于是我跟她一同到书店去换。卖书的人脸上非常不高兴的样子说，我们书店的书卖出去之后不退也不换。我早上到学校去的时候，分明从家里拿着四本书，到了学校以后一看，书缺了一本，一定是丢在路上了。出去沿着我走的那条路找了半天也没找着。我在中学念书的时候丢掉了一个学习中文的机会，现在想起来很后悔。我父亲老了，现在退休了，每月原来做事那个机关给的钱只够我父亲一个人吃饭，所以我必得想法子找工作来维持生活。
Lesson 13 Questions Page 298
语言是日积月累的一种习惯，为什么小孩子从一开始学习就比较容易，而已经会了本国语言的人，学习外国语言就难得多了呢？在外国留学的学生，往往有留学三五年，对于外国语言还是半通半不通的，是什么原因呢？你们到中国来研究学问，最基本、最主要的是什么？ 已经认识两三千中国字的外国学生，为什么还有话说不出来的感觉呢？中国话喜欢用比喻，请你说出一个例子来。你在朋友家里碰见了一位很美丽、很聪明的中国小姐，为什么不能说我喜欢你？我们最近一定要找个机会聚一聚，应当怎么说法呢？请你用白话解释“词不达意”和“日积月累”这两个词的意思。请你用流利掌握这两个词儿各做一个句子。中国常用的字大概有多少？在学习新词的时候，怎样才能增加学习的兴趣？说出话来才能是真正的中国味儿。在本课讲话里头，莺莺燕燕是指着什么说的？如果用别的说法，应当怎么说？
Lesson 14, Chinese Writing, page 301.
马教授早。
早。今天早上很冷啊，还没到重阳节呢。就这么冷。
是啊，昨天夜里就冷起来了。
昨天没机会问你，张教授讲的学习中国话讲得怎么样？
张教授讲得好极了，我们听了觉得很有趣儿。即使你对研究语言没兴趣，听了张教授讲的也觉得有意思。
他是一位很有前途的语言学家，他不但是语言学家，他歌唱的也相当不错。录过音了吗？
糟糕，我忘了带来了。
昨天晚上又去听演讲，恐怕没工夫录。
我已经录了。
你什么时候录的？
我下课以后先录音，然后吃了点东西，就去听演讲。昨天晚上简先生讲的，我只了解十分之八，一来是比较生的学术演讲，二来是简先生说话口音的关系，有的话我听不懂。
简先生是广西人，他广西口音很重，我常跟他在一块儿谈谈，有时他说的话我也听不懂。
他学问真不错。
他新旧文学都好，简先生著作很多，我们到他那儿去的时候，你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学者。
您和简先生说了吗？我们去拜访他。
跟他说过了，他非常高兴。他说，一半天打电话给我，定一个时间。他还说，请我们在他那儿吃饭。
初次去拜访简先生，那不好意思吧？
没什么，他老先生非常喜欢青年朋友。
我是不是应该给他老人家买点什么？
不必，我也不带东西。
第一次去，不好意思吧？
那么你买点水果。简先生喜欢吃水果。
好。
简先生从年轻的时候就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，早睡早起。他老人家每天五点钟就起来扫院子，自己收拾他的书房，然后送他孙子孙女去上学。
听说简先生教了几十年的书了。
老先生一面教书一面写作有四十年了。
老先生的经验相当丰富了。
可不是吗？今天的专题讲话是中国的文字。这两张生词表你先看一看，然后我们再研究研究。
甲，甲鱼，甲乙丙丁。据说吃甲鱼对身体很好。那四个人，我们不知道他们姓什么。叫什么名字？我们用甲乙丙丁四个字代表他们四个人。骨，骨头，甲骨文。因为骨头不容易坏，所以商朝时代的甲骨文到现在还有。他是主修考古的，他现在研究甲骨文呢。龟，龟甲。在香港公园里有一只大龟，据说有2000年以上了。那个龟甲上的甲骨文缺了很多字。背，从地里发现那块龟背是商朝的吗？象形，象声。据说，最早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。有的汉字，每一个字分两部分，一部分是象形，一部分是象声。料，资料，木料。请你替我找一点关于写论文的资料。这些木料的来源是什么地方？ 昨天我去买木料，一算账，我的钱不够了。
马教授，什么叫龟甲？
龟甲就是龟背。在3000多年以前，中国的文字有的是写在龟甲和牛骨头上。
是不是就是甲骨文？
是的。
甲骨文是象形文字吗？
是象形文字。
您能写吗？
我就能模仿着写几个，写的也不好。我从前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学甲骨文字，可是把这个机会丢掉了。有一年，我老师，他是一位很有名的考古家，他到这儿来找参考资料，就住在我家里。他说希望我把甲骨文字写好，但是我没有兴趣。有一次老师跟我说，你好好把甲骨文学学好，我死了以后你可以继续的写呀。
您写没有？
没有，我对甲骨文不感觉有兴趣，我觉得很难写。
请问马教授，甲骨的甲跟甲鱼的甲，汉字是同一个字吗？
是同一个字，都是甲乙丙丁的那个甲字。
六书，六书的书不是这本书的书的意思，是造中国字的六种法子的名称。指示，指示是六书里的名称之一。会意，名字在六书里是会意的字，一个字里包括了两个字，比如名字是日月两个字组织成的，就是会意。假借，假借就是借来用一下的意思，也是六书之一。行生，房子的房，种地的种，都是行生字。转，转注，转成，转败为胜。请你把这封信转给马委员。转注就是从一个字转成另外一个字。根据报纸上的消息，我军转败为胜。
中国的文字相当难，不说别的，就拿六书来说，外国人研究起来很难了。
不但外国人，中国人学起来也很难。你能把 六叔的名字说出来吗？
我试试看啊。象形、指示、假借、形声、转注、会意。
把六叔的名字能够说出来很不容易了。六叔的意思你都明白吗？
我都明白。
形状。昨天我们去登山，在大山上看见一块大石头，它的形状好像一个人在那里站着似的。独特。中国字，每一个字有每一个字独特的形状。构，构造，构成。你看我多么丢脸，我把两个句子的构造都写错了。那个词儿是用三个字构成的。套。昨天我做了一套西装，价钱虽然不贵，可是做得很糟糕。你看马小姐穿的那套洋装多漂亮。她的演讲老是那一套，我不想听了。
中国字每一个字有每一个字独特的形状。
不错。中国的方块字每一个字构造是不同的。
中国字学起来虽然很难，可是在我个人的看法，我认为是唯一最好看的文字了，比世界上哪国的文字都好看。
你喜欢中国字？我有一套书，专门说写字的，明天我带来给你看看。
谢谢您。
单音，单音字，单音节。中国字是单音字，每一个字都是单音的。中国字都是单音节，英文多数是多音节。优点。张先生写的文章最大的优点是简单明白。绝大多数
的错误都是他做的，可是他不肯承认。
说文，念文字学的时候，必得有《说文》这部书做参考。是，许氏《说文》 中国从前要是李小姐和张先生结了婚，她就是张李氏了。许氏说文一共有14篇。
中国字是单音字，每一个字都是单音的。我认为这是文字的优点。至于词儿呢，虽然也有单音词儿，一个字就是一个词儿，但是绝大多数不是单音的，差不多都是两三个单字组织成的。
对的，例如我们这张生词表上的词儿一共有60几个，可是还不到10个是单音的。
是的，马教授，有时候我写关于文字一方面的东西，我看许氏说文，多数看不懂，上面都是用文言解释的。我用了相当长的时间看，始终看不懂。如果说文有翻成白话的，那对外国人就方便的多了。
对了，我也在这么想呢。相氏就是指氏的另外一个说法。字形、字音、字义。中国字形与西洋文字不同，有它独特的形状。中国字的字音是单音字，一个字有一个音。什么叫做字义呢？就是字的意思。韵，诗韵、韵书、音韵、音韵学。作诗必得找诗韵。作诗跟写文章不同，作诗必得懂音韵。张先生对音韵学很有研究。你有韵书吗？借我看看。声，一个字的发音包括两种东西，前面的音是声，后面的音是韵。
马教授，相氏这个词儿，请您解释一下。
相氏也是六书之一，也叫指氏，意思就是很明白的指出一件事来，你一看它的形状就明白字的意思是什么。比如上下。
研究文字学很有意思。
我念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是先念文字学。文字学是中国独特的一种学问。
念文字学您开始学什么？
我那个时候研究字形、字音、字义，文字学是一种很复杂的学问。
还有什么叫做韵呢？
中国字，每一个字都是单音字，凡是一个字的前一部分叫做声，后一部分叫做韵。
研究中国文字，是不是要注意音韵？
当然要注意。你对音韵学有兴趣吗？
我想研究研究，但是不知道应该看什么书。
中国的韵书很多，作诗的人常用的诗韵也是韵书的一种。简笔字，汉字慌乱的乱，党派的党，都是简笔字。底，底下，到底。我父亲今年年底就应当退休了。底，底下，到底。我父亲今年年底就应当退休了，可是他不肯退休。你的地理教科书在字典底下呢。做事要做到底，不要做一半就不做了。你一会儿说去，一会儿说不去，你到底去不去啊？意义，本意，别意，一字一义。他写的那篇文章，我从头到底都看了，可是我不明白他的意义是什么。本意是说文上的第一个意思。别意是另外的一个意思。比如原字的本意是开始，别意是朝代的名字跟一块钱。一字一义就是一个字一个意思。减少，胜利以后，这里的难民一天比一天减少了。大众，时代不同了，现在应该以大众的意见为意见。 弄。中秋节，毛先生请我到他家去吃饭，毛太太弄了很多菜。其实我每天的工作并不太多，可是天天把我弄得很忙。昨天我到火车站，车早就开了，原来我把终点给弄错了。
请问马教授，简笔字跟简体字到底有什么分别呢？
简笔字就是把字写的笔画简单了，从很早以前就有这种写法。简体字嘛，是近来中国大陆上推行文字改革的第一步，把复杂的汉字都给它简化了，意义是一样，写的时候省时间。
简化汉字并不只是把每个汉字简化了，是不是？
把汉字的数目也要减少一些，简化汉字是文字改革的一部分。
文字改革的目的是文字要大众化，也要简单化，是不是？
是的。
这次我弄清楚了。
法则。他们做事没有一定的法则，换句话说，就是一点也不科学。表达，语言就是表达意思的。准，糟糕，我这次申请奖学金没准。背书。今天先生要是让我们背书，我一定背不出来。例外，今天这个会议是例外的。因为张委员要走了，大家必得在一块儿开会讨论讨论。
马教授，一字一义是一个字有一个字的意思，是不是？
对了。
法则、方法意思是一样吗？
有点不一样。
我时常有这种情形，写了东西自己看看，总是觉得写出来的没能够把心里想说的话表达出来。
多看书，词儿知道的多了，自然而然的就会运用了。你心里头想说什么都能用文字表示出来。
我想我进步不了了。
不会的，你多看书一定能进步。
我想我是例外了，再也进步不了了。
中国人 以前念书都得背下来。我倒觉得那个法子很好。我小的时候念的书现在还能背出来，就是因为当时都背下来。我们念书的时候如果背不下来，老师不准回家吃饭。
我倒是赞成背书。
素、因素、要素。他年纪那么轻，老是穿素衣服。你知道长生不老这个词儿一共有几个因素？事业能成功，唯一的要素是努力。食，粮食。吃饭的吃，要是用文言写，就写食。这里出产的粮食只够当地人吃的。行，行动。中山先生说，衣食住行是人生四大要素。隐身，隐身就是从原来的意思又说到更深更大的一个意思。可惜我家的电视很清楚，可惜让我弟弟给弄坏了，现在一点也看不清楚了。
马教授，因素我明白，要素这个词儿我不知道怎么用。
要素就是要紧的条件的意思，衣食住行是人们生活的四大要素。
还有隐身这个词儿我不懂是什么意思。
隐身是写文章用的词儿，是把本来的意思又往大一点来说一说，叫做隐身。
今天的词儿文言的很多，可惜我没念过文言文，所以很多都不懂。
宗括，宗括一句，
宗括国内的情形来看，这次的战争我们一定打胜。
大家虽然有很多意见，宗括一句大家都赞成独立。会合，报上的消息，某军和某军在山东会合，大家都很重视这件事。 队、军队。你看，街上有一队兵从这儿路过。这里的公路以前曾经被某国军队给破坏了。音调，你听听这个歌的音调多么复杂，有高有低，有快有慢。
请问宗阔的意思是什么？
就是整个都包括在里面的意思。
汇合这个词儿我知道，可是写文章的时候我不会用。
就是聚在一块儿的意思，比如某军和某军在哪里汇合抵抗某国军队，某军就转败为胜了。
本意和本来的意思一样吗？
差不多一样，就是本来的意义，意义就是意思，
别意就是别的意思。
对了，
意义这个词儿念的时候都有音吗？
都有音，都是四声。
我说话最大的毛病是音调，一方面，不论怎么说，总是不如中国人那么自然。
利，有利，不利。这次的大战，我们军队退到有利地带。你这样的做下去，对你的前途很不利。拉丁，拉丁文，拉丁话，据说念医科的必得学拉丁文，因为很多药的名字是拉丁文。有人提倡国语拉丁化，中央纽约42街的火车站要是翻译成中国话是中央车站。中央本来是当中的意思，中央政府，简单的说法也叫中央。信用，他从来没有信用，所以没人信任他。那个公司的信用不好，最好少到那儿去买东西。确定，中央研究院要有一次会议，日期已经确定在本月15日。
学外国语言要想学得好是最困难的一件事。就拿学中国话来说，即使你发音四声都很正确了，也不见得把话说得很好。老实说，在我认识的外国学生里，在语言一方面你是最好的一个了。
我差得很远呢。
看你说中国话的成绩这么好，你是一个很有语言天才的人。你学过几种外国语言了？
除了中文以外，我还学过德文、法文跟拉丁文。
你住在华家，在学中国话方面对你是很有利的。
那倒是实在的，每天平均至少也要跟学新谈一两个钟头。我还忘了跟您说了呢。
什么事？
华先生说最近中央计划着在东部造一条公路。知道华先生做事有信用，本来华先生对公路这工程没兴趣，可是政府觉得这个工程一定得请华先生去。
老华做不做这个工程？
他大概做，可是什么时候开始还没确定呢。
屯子又要打仗了，我们那一屯子的人又该逃难了，真糟糕。考古家在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地底下发现了商朝的文字。绝，张先生那块地想要造房子，工人一掘地，掘出很多黄金来。仓颉，据古书上说，中国字是仓颉造的。正是，王太太和她丈夫三年不在一块儿生活了，可是还没正式离婚呢。
请问屯字怎么用呢？
有的地方小村子的名字叫屯子，地名常用屯，比如王家屯、六里屯。考古家在地里掘出来甲骨的地方名字叫小屯村。
我看历史上仓颉造字，那不是比甲骨文早1000年了吗？
中国字早就有了，可是因为没有确实的根据，所以一般学者认为不能正式承认。
因而，他接到家中电报，知道他父亲在生病，因而心中十分慌乱。光明，你这次到英国去留学， 预祝你前途光明，希望你早日回国。会计，我哥哥在电报局当会计主任，已经有五年了。省会，商会。今天王先生到省会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。请问，这里的商会除了会长以外，还有谁负责？鬼，洋鬼子。很多人说，那所大房子里有鬼。有人说，鬼最怕光明。中国人叫外国人是洋鬼子。你们知道这个来源吗？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听人家说鬼故事。
马教授，婴儿这个词儿说话不大用，是不是？
是多数写文章用。
光明的意思是什么？
有时候用它形容一个人有前途，他的前途很光明。
会计不能念会计吗？
不能。其实汉字都是一个字，不知道为什么把会计念成会计，比如工会、商会、开会，都是会的音。
洋鬼子想说中国话真不容易，像这种地方常常弄出笑话来，所以人家说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洋鬼子说中国话。
你这个洋鬼子倒是例外。麦子，麦子也是粮食的一种，河南省出产的最多。我们这儿不出产麦子，所以都吃米饭。顿，我一天所得的工钱只够我吃两顿饭的。麻，马小姐的衣服是用麻布做的。厂，工厂、牧场，那个人造丝工厂的规模相当大，有1000多工人在那儿做工。
那个大树林子是属于那个牧场的。骂，上海人骂年纪大一点的男人是这个老甲鱼。
中国南方产米，北方产麦子。据我所知道的，北方人不大吃米，是不是？
南方人每顿饭都吃米，北方人有的人家午饭吃米饭，有的人家晚饭吃米饭。
马是不是北方出产的？
马这种东西多数是在南方出产的。我们的词儿现在都说完了，时间也差不多了。你去听讲，我得到牧场去买点木料去。
你买木料做什么？
我们的孩子多，东西也多起来了，所以房子不够用了，想在后院造一间木头房子。我太太说了好久了，叫我买木料，要是再不买该骂我了。
马教授原来怕太太呀？
我不怕他，只是骂我，还没打过我呢。